中共支持俄罗斯，全世界都知道，因为他不希望战争停下来，甚至他希望说，哎，打下去把他打趴了，然后把欧美都打了手软了，我去打台湾。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就回应了我前面讲的犄角之势，也就是国际上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对台湾的关切度反而上升。
嗯，
因为大家看见了，哦，如果说俄乌那边不拦下，台湾不拦下，那就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不能让这事情发生。川普呢，大家担心说他回来会不会又像疯子一样又干什么呢？我再提醒大家，当初发动对中共贸易战的是川普，只手扭转中美国对华的这个不正确的亲善政策也是川普，但相对来说，恐怕更应该担心川普和拜登上来的是中共，而不是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码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麟，欢迎再次收看我们的节目。虽然新春一开始，但有许多国际的事务大家还是非常的关心，特别是俄乌战争，看乌克兰他们也更换了他们的这个将领，但这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看到了他们也有一些这个战役的一些好的表现。看新闻资讯的部分来讲，他们至今这个已经摧毁了俄罗斯将近3000台坦克车，虽然只有俄罗斯的三分之一的一些战力，但这个以小博大的部分还是为大家所这个乐谈。但同样的，我们看俄罗斯哇，发射这个极音速几百万美金造价的飞弹来攻击，从某些概念来讲，这个在2月24号就要满2周年之刻，大家也在谈说这个俄乌战争到底会持续多久，因为毕竟这个时间一长，就像华人常讲这个久病无孝子，这个长期之后，大家开始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点身心会担忧，会担心这后续会不会产生许多的问题。即便你不是在这个他们这个在这个战地当中，我觉得在外部的人只要在看到任何战争的一些资讯，心里总是还会有点担心。这也是坐实了在这个台湾上次的一个选举过程当中，这个战争跟和平我相信也有一定程度的发酵，那这个后续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改变，那特别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的国家，特别像白俄罗斯、北韩啦、伊朗、中国不断的在援助俄罗斯，那在这过程当中也导致俄罗斯也长期在做这些对抗，有人说这可能会长达持续5年，甚至有人会预期它可能更久的这些持久战会不断的产生，那包含中国对这些角色来讲，是否他们会更艰巨的来靠拢，或者他们会借机来破坏整个社会的秩序，我想这值得我们好好在节目当中来过一下谈论。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我们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闵居正老师。闵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所以我想请教老师一下这部分以目前来讲乌克兰整体的一个战况，老师怎么去看待目前的一些现象，或者是目前的一些程度呢？
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哈，那个仗打久了呢，其实两边人心都有点浮动。
嗯，
那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两边的消息呢，都已经显示出来说，这个打久之后真的是有点疲乏。这样的吧，你说问战况的话，大概从两块来看，一块从乌克兰来看，一块从俄罗斯来看。从乌克兰来看，就是大家原来不是去年期望说他那个秋季、夏秋季的那大反攻能够对不起，夏天的大反攻呢？能够产生效果，就发现说效果没有那么理想，然后现在似乎还是陷入僵局。那正在大家在讨论说乌克兰怎么办的时候呢，那这一段时间呢又爆出消息呢，就像你刚刚说的，他更换了他的总司令，总司令原来是呢扎卢兹尼嘛，我们大家非常熟知的大块头，那现在换了一个外号叫雪豹的原来的陆军司令呢，叫做瑟尔斯基。瑟尔斯基原来是一个蛮有名的将领，他领导过几次大的这个战役呢，都非常成功。然后，乌克兰的国会呢，很多人对他评价非常高。所以，当然国际上也希望说他能够说带领乌克兰呢，那真的走上胜利啊。这是第一块。除了这个瑟尔斯基之外呢，乌克兰其实泽伦斯基呢换了几个人，就包括这个最高阶的几个将领呢，他当了5个人左右。所以应该就是说， 乌克兰的最高的军事领导团呢有了相当大幅度的变动，那看看后果怎么样。接替这个斯尔斯基陆军司令的那个位置呢叫做帕夫柳克。帕夫柳克呢曾经这个率领过的基辅的一个保卫战，然后打败过俄军，所以也是一个有名的将领。所以乌克兰这个人事的变动呢，那大家都非常关注。不过现在看起来哈，我记得就是去年大概战争打了一年半左右吧，大家都去年八月的时候，也就是在二月打到八月，打了一年半左右。当时大家就有个判断啊，那我也同意的判断，就是如果再打下去，对乌克兰来说呢，大概哪些地方需要关注？第一是还有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来支援这样战争？第二就是他能不能得到足够的西方的援助啊，武器啊各方援助？第三个呢比较有趣，就是他的兵源是否足够？乌克兰有4000多万人，那你说去掉一半女的，那男的是2200万左右，就是女的一部分加进来，你要照顾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还有很多就年纪大的不能上战场的，你要把这些都除掉之后，乌克兰可用的兵力呢，严格说呢，可能真的只有俄罗斯1/3，而且现在就是乌克兰发现征兵有困难，那有些就是其实役龄的这些男子呢，有些在逃兵，所以对乌克兰来说这是很大的问题。那除了这之外呢，大概再来什么呢？叫什么？乌克兰疲乏。其实这个东西，这个当初英国的这个一个媒体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我就讲，我说其实你不能只看到乌克兰疲乏，因为你总是看到俄罗斯疲乏，这两者都会看到。因为攻的这方呢，如果他对于他的这个战争的正义性哈，他没有那么强信念的时候，他的打击力道是不够的。防守那方通常比较有正当性，对不对？所以与其说乌克兰疲乏呢，倒不如说俄罗斯疲乏呢，可能更来的这个要更重要一点点。不过我们不能排除乌克兰疲乏，我要讲这个意思。所以再一个最后就是国际的支持，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好，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乌克兰的部分呢有它占优势的地方，但也有它不利的地方。好，反过来说俄罗斯也是这样。俄罗斯原来在国内它是用这个什么帮助乌克兰境内被压迫的这些恶意的民族，然后这个要打击新纳粹，然后要这个制止北约的这东扩等等。现在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发现了，其实这些口号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正当性有点不足。所以国内的反战声浪起来，当被压制下去了，但是呢，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经济体呢，然后跟它财政体呢，虽然现在勉强撑过了欧美对它制裁，但是它是不是能够长期支撑呢？他们说还在未定之天。不过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中共的支援，北朝鲜就是这个北韩的支援，加上这个白俄罗斯支援，加上伊朗支援呢，居然在某些地方呢能够帮助到俄罗斯，是有效的帮助。当然就是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盯得很紧了，所以就是这四个国家呢，至少中共的部分呢没有很明目张胆的提供致命性武器。这事情非常有趣，因为这个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问说那中共要不要表态什么的，这点我们可以详细说了。后来布林肯去到大陆去访问，然后回来说啊，中共承诺不提供致命性武器。哎，我这话跟过去不一样，过去讲说中共不提供任何军事援助，那些你提供那个军粮算不算？提供军医算不算？提供医药算不算？然后你跟他买大量的石油，这算不算啊？这是财政资源，所以这个界限呢很难划分。所以你要制裁呢，你说不提供致命性武器，那这里比较容易说到。好，那现在中共朝鲜、白俄罗斯跟伊朗提供什么东西呢？提供那些提供机械，然后零组件，然后工具等等。当然北朝鲜还提供一些炮弹嘛，那有些炮弹是不那么管用的，也是过期的，但至少就是它能够提供相当数量炮弹。而这些炮弹呢，在这个时候打这种仗呢，还刚好能派上用场，所以对俄罗斯来说是一种意外的帮忙。但是中共对俄罗斯最大帮忙呢，倒是大家一般还我们这当初还真的没有想到，我们想到但没想到数量这么大。什么东西呢？他们的贸易， 他们俄罗斯不是出口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吗？
嗯，
那中共这个时候就买了大量的石油啊、天然气啊跟其他矿物啊什么等等，买了相对比较便宜。买到什么地步呢？原来现在是2024年了哈，就我们就看到在早先呢，大概早几个礼拜，中俄双方呢都回顾了两国去年的这个关系，都谈到了贸易。中方的话说啊，我们提前完成了贸易的目标。那我们就不知道说所谓提前完成什么意思，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俄方的那个新闻稿呢，克里姆林宫新闻稿讲得非常具体，他说普京跟习近平非常满意的表示，双边贸易比原来设定的目标提前一年到达了。什么叫提前一年呢？原来是准备2024年，今年年底才到达2000亿美元，去年就到达2200多亿美元。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帮助是非常大，这对俄罗斯财政各方面来说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刚刚讲说，俄罗斯人口是乌克兰大概3倍多，所以还可以动员3倍的人力。然后俄罗斯的这些，它的这些整个你说国家工业哈，它民生工业不发达，那民生工业相对落后，但它的重工业跟这些军工业呢，因为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到现在，它有很好的基础，所以严格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适应战争时代的工业体系，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所以这样就使得说这个战事呢，好像一下呢，好像对乌克兰不利。所以现在西方的，尤其是北欧跟这些西欧、东欧这些国家，他们比较精密的计算双方的这种武器啊、火炮啊、兵力啊，然后财政各方面对比之后呢，那我记得是挪威的一个智库呢，就讲说，如果乌克兰不能在短期之内拿到大量西方的援助，比如说弹药啦、长射程的武器啦、防空的武器啦、坦克跟战斗机等等呢，然后那乌克兰呢要拿回主动权恐怕比较困难。所以看到现在就是战况呢，对乌克兰来说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但对俄罗斯来说呢，也没有想象中顺利，大概打成一个基本上僵局的一个局面。嗯，
当然接着的部分呢，我们所看到的整个中国，包含我们谈到的这些他们的国防部，针对啊这几次也有一些啊对一些声明，大家可能也很好奇这个声明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甚至有谈到说啊，普丁拜访习近平，还有说过他们还可以再撑5年啊等等，听起来都让人家惊心动魄。老师，这个是不是帮我们说明一下？
应该这样说哈，中共对俄罗斯打乌克兰战争的基本立场是没有改变的。那如果说有点变动的话，就是有过起伏。
嗯，
这起伏我们等一下可能可以再详细再说。那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就我们刚不是提到说他们那个去年的贸易额非常大嘛，然后提前完成了嘛。这地方呢，就对，就你刚刚说的，对俄罗斯的是一个非常实质的一个而且重大的帮助，这第一点。第二点，大家之所以觉得说中共现在这个立场有点点变化呢，在于说去年呢打了，去年跟前年，前年的下半年跟去年的个大这个大概前半年，至少前大半年，俄罗斯打得比较不顺的时候呢，中共的口气是比较谨慎的，对不对？现在的口气又开始乐观起来了。换句话说，他们的口气呢，跟当时战况呢是相呼应的。那反过来说，就是我们看中共的口气，可以判断他们对于战争的理解。但因为他们的理解，应该说可能比我们在外面呢，可能再准确一点，因为他们真的是比较切身一点。好，所以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第一呢，过去大概去年吧，栗战书在20大之前，在前年了，栗战书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呢去访问的时候呢，说我们支援俄罗斯啊，或怎么怎么力挺啊等等，所以大家说你看中共现在露出底牌了。哎，回来之后呢，中共又转得比较低调。
嗯，
所以我刚讲说中共的低调呢，栗战书去到那边了，他当然会讲比较多的话，因为我在现场了，所以我要表达我对俄国的这个支援等等。好，那这个当然也是习近平受益的。好，我就讲这么多，我也不能多讲，但我也不能少讲。好，那后来为什么比较谨慎的，就刚刚说的，当中共判断俄罗斯打得不顺利有危险的时候呢，他希望说俄罗斯能撑下去，因为俄罗斯撑得越久，欧美对他的关对这战争的关注越大， 大家对于中共就比较轻忽，他就有机会去发展。所以中共在战场上跟整个战略逻辑呢，他这样想的。好，那到现在，当这个情况战况对俄罗斯比较有利的时候呢，中共讲话就再大胆一点点。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的，新任的国防部长董军呢就出来讲说啊，我们这个对俄罗斯这个我们是一直很支持的，我们顶住了欧美的压力，哪怕这个欧洲跟我们的贸易关系搞了这非常紧张什么，我们依然顶住压力，我们要继续坚持支持俄罗斯等等。所以很多媒体就跳出来解读啊，你看中共现在怎么样了，怎么等等。其实我想我得提醒大家啊，我们董军的话呢，严格说呢，并没有出格，因为你比起过去这个，不管中共官方的说法也好，或者说这些这个栗战书说法也好，他没有超过，严格说他没有超过，他是说我们顶住压力，我们支持你等等。而且你要注意啊，这个消息来源我们过去跟大家讲过，是塔斯社，是俄国的塔斯社，中共方面并没有发这消息。我并不是说没有这件事情，我只是说在即便有这件事情，中俄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态度是不一样的。而这种不同的态度呢，就反映了他们的战略立场。中共的这个立场就是我要很谨慎，那我嘴巴上可以多说，但我做多少呢，那再讲。那俄罗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俄罗斯觉得说我这段时间打得不是很顺利，哪怕最近好一点，整体来说还是不顺利的，没有达到突破性的这结果，所以我要把事情讲大，要闹大。怎么讲大呢？把中共拉上来，把他跟我绑在一起。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两个解读：第一，中共真的有帮忙，否则俄罗斯不敢这样讲话；
是。
第二，就是俄罗斯真的打得不太顺利。俄罗斯打得很顺利的话，他不需要讲到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点。但是我们还得回头要去谨慎的看中共说的话。中共虽然说了这话，而且中共支持俄罗斯，全世界都知道，中共仍然有自我辩护的空间。哎，他说怎么可以？他说讲成这样了，哎，他的话是可进可退的，大家仔细玩味一下。所以可进就是，如果俄罗斯打得再顺利一点，然后欧美呢真的再削弱，乌克兰打得非常惨的时候，中共是这话可以前进的。因为他不希望战争停下来，甚至他希望说，哎，打下去把他打趴了，然后把欧美都打了手软了，我去打台湾。他的想法是这样子，所以他是可进的。那可退在哪里呢？万一真的俄罗斯再往后打得又不顺利的时候，他说是啊，我是讲的话呀，我是在道义上支持他，我这样我已经讲了，我没有提供致命性武器，你只要抓不到我证据的话，那我没有提供致命性武器，你最多是谴责我，你没有办法制裁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但是我在这边就要提醒了，这过去我提过这件事情，不过还再说一件事，它比较蛮重要的。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前，网络上流传一段话，就是北美的一位这个从大陆出来的一个网红呢，他说他拿到消息说，习近平在党内的民主生活会上讲一段话，说我们现在没有开三中全会，为什么没有开三中全会呢？因为国际形势不明朗。俄罗斯打乌克兰打得不顺利，陷入了烂泥当中，所以使得我们中国的下一步战略无法展开。如果俄罗斯打得顺利的话，那我们下一步战略就可以展开了，这是他的话的意思。下一步战略是什么呢？他讲得很清楚了，台湾要大选，美国要大选，这是我们的机遇窗口。如果说俄罗斯打胜的话，我们抓住这机遇窗口，我们就解放台湾了。这就是他讲的这话。所以这就是我们在2021年讲的犄角之势嘛，就在这里嘛。好，所以习近平接着讲说，俄罗斯站稳了乌克兰，我们打台湾，中东再闹起来的话，十个美国欧洲都顾不过来。什么叫中东再闹起来呢？你看哈马斯打了以色列，然后真主党又闹，然后红海的那个什么青年运动呢，也门的这青年运动又要闹红海。中东在闹起来，然后再来闹几个国家的话，那你觉得，那你欧美觉得处理不了？他说，如果我们像控制香港那样去控制台湾选举的话，我们自己拔的这民选政府上台的话，你欧美有什么话好讲？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更重要。所以你刚问说中共立场有没有改变，他没有改变，他只是随着情势这个变动呢，有一点点起伏罢了，但他基线还在那里，因为他真的还在等这个战略机遇的窗口。 所以这个呢才是我们真正要注意的东西。
是啊，另外一个老师刚刚也提到说，中共很清楚的希望借由民主的选举来反民主这件事，我只能说台湾初步挡下来了。
对，真
的，从老师的结果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知道了，当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是还是比较支持自由民主的这些啊概念理念的人，一定还是庆幸至少目前是挡下来。所以啊，当然接下来就很好奇啊，因为北约的秘书长也警告说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邻近的小国也自己都很诚实在谈到说他们有可能会成为啊下一个啊到接受这个俄罗斯来作为一个啊入侵或者其他挑战的一些国家。所以老师怎么看在欧盟的整个啊北约的部分来对俄罗斯对这场战争他们乐观吗？因为毕竟他们就是地缘，要说来我们当然会认为他当然有道义帮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等于在前线，现在他们做第一线的抵抗啊。如果乌克兰整个弃守之后，事实上可以简单的说，各个北约欧盟的国家，他们马上就临近是变边界了。老师，欧盟目前怎么看待这场战争呢？
应该可以分成北欧、东欧、中欧跟西欧四块嘛。
嗯，
应该这样讲，德国总理肖兹呢，前阵子就呼吁了，就公开呼吁了，说希望美国众议院呢尽快通过那个法案。那这个法案在参议院已经通过了，那现在众议院呢，因为他两党对于边界问题跟这个问题呢把它绑在一起，所以现在暂时还没有过，那还在众议院里面讨论当中。所以从肖兹的这个呼吁，你可以看到就是欧洲的担心。那欧洲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过去是被俄国侵略了几百年了，所以大家心里有数的，俄国是什么样一个民族。那我们过去讲过，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其实导致很多相反的结果，他不希望看见北约东扩，他打的理由是阻止北约东扩，但战争一爆发我们就说他最后结果一定是使得北约东扩，
而且北约成员国还增加了，
这叫北约东扩嘛？
对，
这就北约东扩嘛，那就是成员国增加，也就是说大家因为害怕俄国打我，所以纷纷呢向西边逃，逃进北约寻求保护。从北约来看是向东扩，其实是东欧西逃啊。所以瑞典跟芬兰放弃中立，然后参加北约了。当然现在那个瑞典还在等那个最后的这结果。然后我们讲过，德国呢先派兵呢进入立陶宛了。好，那现在已经驻军了。芬兰跟丹麦呢分别跟美国呢签好了这协定，允许美国用他们的这基地。好，那瑞典呢派出地面部队呢进入拉脱维亚啊，就波罗的海三国，也就是至少我是象征性的啊，我提供一些援助，将来有需要的时候顺便我再来帮忙。瑞典呢，好，波兰呢，他现在也就大概差不多上万的美军驻扎，但波兰说欢迎德国驻军。欢迎德国向到立陶宛驻军，来我们波兰驻军。
这从历史上真的太有趣了，
波兰是被德国打过的国家。
对，所以我说从历史脉络，这俄罗斯功劳很大，
非常大。好，那波罗的海三国呢？这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呢，现在建立共同防御区了，沿着俄罗斯跟白俄罗斯边界，因为他们过去被俄罗斯打过，所以非常担心。英国呢，参加北约的这些演习了。那么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就是整个呢，从北欧到东欧到中欧到西欧呢，其实大家都很多国家都动起来了。那么也就是说，大家看见这个局势，也就是这个反映的局势，它反映什么呢？大家就你刚刚提到川普嘛，川普现在看起来是共和党里面大概风头最尖的候选人。然后川普讲了很多很重的话，所以大家担心说他上来之后是不是真的会减少援助乌克兰。然后如果援助乌克兰的话，减少援助乌克兰的话，是不是变相鼓励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侵略，甚至变相鼓励俄罗斯呢继续向别的地方侵略。那我们要做准备。所以对欧洲国家来说，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因为万一川普那个狂人上来之后我们怎么办。所以你现在看见是北约呢，从北欧呢到这个东欧到中欧到西欧呢，有不同程度的紧张呢很清楚地浮现出来了。
当然美国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家很关心美国年底的选举哦。如同老师刚刚所说的这个当然目前拜登跟川普有可能再有机会又再一次的来做对决哦。那目前看起来川普的这个气势还是非常高，在许多初选的部分各州都获得一些很好的一些成绩哦。所以如同老师刚 刚说的，大家会不会很担心哦？接下来的部分，如果川普当选，真的会是我们所说的又变成单边主义，又开始美国自己孤立自己来走，然后放着整个世界不走？那个原来大家期待他扮演世界秩序维持的角色哦，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哦？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老师呢？
我想走回单边主义的可能性比较不大哈，不过当然就川普现在讲的话，他讲的比较重，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他批评法国、德国这些国家，你们不答应说你们这个军费要提到 GDP 的2%吗？就搞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提到2%，你们不付钱，你不付钱，那我就不帮忙。
嗯，
啊，这个话其实也对了，不过你这样讲就是不好听。不过反过来说，就是这个国家赖皮太久了，所以双方呢这个有争执的地方。那但是呢？当然川普讲过，他说我来当总统的话，第一战争可能不会爆发，第二我若再选上一天就可以把战争结束，未必会如此，因为现在情况跟刚刚爆发战争都不太一样了，那个时候你这样讲的话大家可能相信，现在打成这样，然后已经被占了这么多土地，你说一天之内结束战争恐怕不容易。但是我得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大家不要忘记啊，对，政治人物会做决策，但有的时候呢政治人物跟这个环境真的是互动的，不是说这个政治人物上来之后他就把事情整个改掉，不见得这样。我在说什么呢？我说形势比人强，我讲是这个意思。你记不记得2016年以前到2015年左右，大家很担心呢，川普会当选，因为川普是商人，他跟中国过去有过生意往来，然后跟俄罗斯好像关系不错，所以大家很担心说这个家伙是不是亲中共又亲俄怎么等等。川普上来之后呢，一年多发动贸易战。不但发动贸易战呢，还单手扭转了40年来美国相对比较亲中共的政策，对不对？这大家大吃一惊。我们当时都有点吃惊，我们小时候说他会扭转政策，但扭转幅度这么大呢，有点超乎我们当时想象。好，这第一个意外。好，2020年大选，然后川普跟拜登对决，大家因为看见川普的表现了，所以希望说啊，那川普胜选，那担心拜登，担心拜登说啊，你是不是？在这个国会，在这个华盛顿 DC 混太久了，你老油条了，然后你的家族跟中共之间有太多的利益的纠葛，你会不会怎么样？担心你儿子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被抓住？就拜登上台之后呢，他没有讨好中共，第一呢，他继续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对中共啊打贸易战，然后呢还加码啊，慢慢打到科技战、金融战、封锁什么等等啊，怎么切割？啊，最后干什么呢？还在外交跟战略上去加强围堵，做的比川普还要多，还要狠，还要厉害。所以搞到现在，中共呢想说，哎，是不是川普上来做比较好一点？那么也就是我在说什么呢？现在看起来，反专制跟反中共呢，第一变成了美国的共识，变成美国两党共识。两党可能有很多争议的地方，但在这个问题上面，两党是没什么争议的。第二，在反专制跟 反中共问题上，几乎变成全球主流国家的共识。所以你说要美国一个总统要只手扭转的局面，我觉得不太容易。好，
我觉得
还有一点呢，还有一点呢，川普不是常讲说，哎，这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啊、电脑什么抢了我们美国人工作。你从数据来看，台湾的半导体帮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是不是这样？所以数据摊出来，他这样讲了，他那个是选举语言了。但你真的把数字摊出来看，他进了白宫也把数据摊出来一看的话，他晓得不对的了。他如果说这时候打台湾的话，那等于是自攻了了。所以应该不会走到这一步。
是，
所以我是说，形势比人强的，川普不一定会走到那个样子。
这个大概也是，的确是我回想起当初的选举，老师真的应该有勾起大家的记忆哦。当初希拉蕊跟川普在选举的时候，大家很担心一个。有点狂人这样的性格，万一当选怎么办？就刚刚讲商人，就他当选之后，你看我们谈到的这种对于中共中国的对抗，他反而是定锚的方向。那我们担心，万一这个啊，川普这个啊没有连任，那拜登上来会如何？哎，拜登后来的集结很好，所以我觉得啊，某种程度像老师说的，如果我们相信哦，这个正念、善念这个正道的部分来讲，我觉得真理的部分，我想每个国家。他们在整个反转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自律的力量，那当然大家也会很好奇哦，这个接下来的部分包含美国的一些总统选举，不只是对乌克兰大家担心的一些影响，对台湾好像也会有同样的一些担心哦。那老师怎么看呢？
应该这样说，台湾内部当然有杂音了，但我觉得杂音的很主要一点就是这些朋友们呢，有些是没有看懂国际局势。因为你回头去看，就是他们过去两年来说的这些俄乌战争的方向基本是错的嘛。
嗯。
然后讲到说美国的对俄乌战争政策、美国的两岸政策，你去一回去对照看了，他们基本都是错的。
嗯。
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呢，对的比较多啊，应该这样说。所以我就延续过去的观察呢，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就回应了我前面讲的犄角之势，也就是国际上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对台湾的关切度反而上升。
嗯，
因为大家看见了，哦，如果说俄乌那边不拦下，台湾不拦下，那就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不能让这事情发生，这第一点。第二点，当大家认识到不能让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台海爆发的时候呢，大家就进一步看台湾，哦，发现台湾对世界太重要了。
嗯。
过去呢是中东的石油对全世界的这个经济发展多重要，现在发现台湾的晶片呢对全世界经济发展乃至民生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所以台湾更重要。讲得更具体，就是台湾比乌克兰重要，不是说乌克兰不重要，而是说如果乌克兰有八分重要的话，那台湾大概九分到十分重要，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台湾对比相对来说对国际呢比乌克兰对国际更加重要，那这大家先明白了。那你说有没有负面因素？有。如果说美国跟欧洲对乌克兰跟对台湾的支持如果减少的话，那么对国际局势是不利的。那这点大家也慢慢看见了。所以你说这些起伏的声浪，你刚刚讲说马斯克讲了什么什么话等等，这些呢大概都是一些不利的因素，但是我们都会看到。但整体来说呢，我们必须看见，如果欧美国家把整盘棋想清楚的话，他们不应该犯这个错。好，那先回到川普跟拜登。我们现在当然看了拜登这几年作为，我们对拜登有信心了。我们唯一担心就是，他健康跟他的这个智慧，到时候到底是不是能够支撑这个工作，那我们还不确定。川普呢，大家担心说他回来会不会又像疯子一样又干什么呢？我再提醒大家，当初发动对中共贸易战的是川普。只手扭转中美国对华的这个不正确的亲善政策也是川普，所以我觉得当然台湾要注意，我不说台湾不要注意，台湾要注意这事情，但相对来说恐怕更应该担心川普和拜登上来的是中共而不是我们，
是，
我觉得这才是核心所在。
这个当然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各自影响。其实老师刚刚提到的，如同这个之前节目有谈到的，说美国，所以你看照上脉络，美国根本就不会想要是真正的主导战事的。其实俄罗斯本来就想停了，然后美国却持续要走等等，就是说这些俄语显然都有可能会持续来做发酵。老师怎么看呢？
这很简单，我打个比方，中国对日抗战八年。打了两年之后呢，因为中国打得很不顺利，日本一下就打到了广东了，所以有人说呢，我们是不是赶快停火结束战争？蒋中正不肯，他说我们现在停火，我们半路停火的话，到最后呢，我们丢掉就丢掉了，拿不回来。所以蒋中正当时定了很大的战略，我们对日抗战胜利要跟全球反法西斯的战略结合在一起，把中国战场跟欧洲战场跟全球的反法西斯的战场结合，我们才会战胜。大家都不相信，八年之后证实他的逻辑是对的。换句话说，如果现在半途停下来，那中国丢掉的东西全部丢掉了，不但东北丢掉了，华北、华中、华南一部分都丢掉了，而且100多万日军呢在中国领土上面，那你说后面怎么办？今天呢，在乌克兰碰到同样情况，你说现在有人说停火，停火之后呢，被占领的三四州呢就占领了，还有大量的俄军在这地方，然后呢，俄军还有足够的战斗力，还可以发动下场战争。那你说现在大家战略计算要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类比并不困难啊。那么也就是说停战与否呢，并不是说美国想美国人心眼坏，而是战略的计算就是要把发动战争之手打断或打残，打到你没有能力发动下场战争为止，这样子这个战争打下去才有意义。
对，老师如果这样讲，让我想起有人讲一句话说，基本上这个这些侵略者要不要发动战争，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刚刚提到对方的态度，基本上是自己他准备好有没有要去侵略别人了。所以特别看到我们现在 啊，整个世界啊，有人说了啦，就接下来的世界有可能会产生的混乱，也许无法避免了。不过，我想我们都有责任让它尽快的朝向平稳的地方。不过，就是如果刚刚提到了，没有针对这些恶意的人哦，采取更多的一些反制，我们可能反而会更被予取予求，反而会啊陷于自己更不利的一个地位哦。那今天再次感谢明老师，
谢谢
啊，针对啊俄乌战争哦即将到两周年之际，当然我们透过这一集的节目，可以让大家了解接下来可能我们或者是整个国际上会面临的一些挑战。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这集节目，欢迎帮我们转传、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谢谢大家。